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回到旧约的弥迦书，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到旧约的弥迦书的第六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第六章的9-16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弥迦书第六章9-16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我若不用公正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爱我们的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在你复活的日子来敬拜你、赞美你。就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也求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嘴，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之前讲了这个弥迦书的第六章是一个典型的上帝圣约法庭的审判啊，是一个典型的上帝圣约法庭的审判。那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前面我们讲了，如果我们看一下弥迦书啊的第六章，那么第一节就是一个开庭啊，一个开庭。第二节就是证人的出场，上帝要求这个山岭啊地的根基来为他作证。那第3-5节呢，就是上帝指控他们在恩典中啊，在上帝恩典的圣约中犯罪。那6-8节就是先知对上帝的这个就是回应，6-8节是先知出来对上帝就回应上帝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前几次讲的。那么第9节就是耶和华上帝亲自来成名呼叫。那么10-12节就是对犯罪的指控。那么13-16节就是这个咒诅和审判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啊这个法律圣约法庭的这样的一个诉讼文。那么上帝圣约的这个法庭的审判的根基是按什么进行的呢？就是按着上帝的圣约进行的。也就是说，以色列民违背了上帝和他们所立的圣约啊，因此他们就要遭到这个圣约的咒诅和审判。 关于圣约我们之前都讲过很多次，所以我们不再重复。那么如果我们把第六章从总体来看的话，我们把一到八节和九到十六节来比较一下的话，那么一到八节就是告诉我们上帝要求人所行的是什么啊，就是一到八节就是在讲上帝要求人啊在圣约中当尽的是什么本分，要求人所行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所行的是什么呢？好，感谢主，哈哈，这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都记住了，就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九到十六节在讲什么呢？就是九到十六节就是讲这些子民他们事实上实际上他们所行的是什么，一个是上帝要求他们的是什么，那么九到十六节讲到他们实际上所做的是什么。那么作为圣约的子民，他们本应当对圣约忠诚啊，这是圣约的要求，就是上帝的恩典在先，然后你对这些约中的条文，你要对人的要求就是对圣约的忠诚，就是说人要以正义忠诚来回应或者表达上帝在圣约中的要求。然而这些圣约中的子民他们行的呢却是恰恰相反啊，我们在弥迦书学习了，那么他们背约违约，然后拜偶像，唯利是图啊，这个施行暴力，然后欺诈诡诈谎言啊，很多很多，我们就不在这里讲了。所以我们今天会借着这段的经文仔细的来看一看啊，这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做了些什么，所行的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我们第一节我们来看第九节，就是讲到上帝他亲自来责问啊这些约中的子民啊，这里是耶和华自己啊，亚伟说 I am 我来。第九节说耶和华向这城呼叫，说智慧人并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啊，这个是神自己来说啊，神亲自向这城呼叫。那么这个城呢，我们如果根据上下文的结构来看啊，应该是指撒玛利亚啊，有的说是指两个，指撒玛利亚耶路撒冷啊啊，那我觉得两者都很对，因为弥迦先知我们知道经过了啊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啊，北国的刑罚也是对南国的警告啊，所以都是指两者。那么这个城是指什么呢？这个城就是指那个所有居住在这个各城各处啊神的百姓，所以无论它是指耶路撒冷还是撒玛利亚，都是指所有的上帝居住的地方，而是上帝百姓居住的地方。那么上帝呼求他们要寻求智慧，成为智慧人啊，就是你们要寻求智慧，成为智慧人。那什么是智慧人？这里告诉我们，就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上帝名的人啊，就像箴言书讲的，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神命令他们当听神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生命的源泉啊，这个是上帝的责问。那么接下来第二节就是申诉指控他们所犯的各样的罪行啊。那么第一个是什么罪呢？就是以欺诈的方式啊，以欺诈的这个买卖的方式来对待他人啊，就是在商业上，在这个用欺诈的方式。所以第十节说：“恶人家不仍有非义之财，可恶的小升斗吗？”啊，就说这些是不义之财啊，是用什么来赚来的呢？啊，那么十一节说：“我若用不公平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那么就说这些不义之财是靠非法的方法得来的啊，使用的方式就是这个商业交易中使用这个诡诈的度量衡啊，使用诡诈的度量衡来获取利益。 那么升斗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经验啊？我小时候经常看到那个特别是麦子啊来衡量，就是用那个升和斗，那么一量是多少。那升斗它是一个容量的容量，来度量容量的一个容器。那么这里呢，他把这个给它做的小一点啊，小一点，缺斤短两。那么第二个就是重量，重量和在重量和质量上行诡诈啊，就是那个砝码，那个秤的那个秤砣不对。我想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经验，但靠这样的来短斤缺两，也就是在这个天平上或者砝码上啊做手脚，来欺诈他人。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背后无论是用这个升斗，或者说用这个小的升斗或者诡诈的砝码，那么背后这个欺诈的背后的手段就是什么呢？是贪婪啊，是贪婪，就是贪婪钱财，实际上跟盗窃是一样的啊，是盗窃是一样的。那么贪婪钱财再加上不仅贪婪，而且还要加上诡诈的手段啊，来这个来在商业上啊这个不公平的贸易交换啊，这个就是人所做的啊，就如和今天一些国家非常的相似啊，用诡诈欺诈啊盗窃各样的方式来赚取利益啊，到时候还说哦我们要互赢共利啊，互赢共利，那这是人类的知识产权，所以就应该共有啊，所以这你看这些诡诈。那么圣经的原则，我们知道圣经的原则就是说，当我们以错误的方式或者犯罪诡诈的方式来获取利益的时候啊，你首先在 initial 你在起初就是这个用诡诈错误犯罪的方式来获取利益，然后你再获得利益，你说哎，我把它冠冕堂皇的拿这些东西来行善啊，以为自己是清白的啊，其实这都是上帝所最恨恶的啊，就是我们是建立在一个犯罪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根本就是违背了上帝圣洁的律法，所以当我们违背了上帝圣洁的律法，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所行的啊善也都是恶啊，就如啊有一次回去在国内跟朋友聊到，他说这个时代就必须要有一批人这样靠诡诈的方式先赚得一桶金，然后呢才能把这个国家带向怎么怎么啊，这都是诡诈啊，这本身就是错的。那么贪恋钱财啊是万恶之根，当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一切都以金钱为标准为目的的话，那么将是极大的灾难啊，将是极大的灾难。就是人可以用不顾一切的手段啊，无论是欺诈盗窃道德沦丧，只要人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啊，我就可以做，所以这就是灾难。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毒疫苗毒奶粉啊，没有底线，你完了以后就接着再发生。就像我最近还看到的这个，你说这个什么招都有，用洗衣粉来这个代替酵母来蒸馒头，这馒头蒸出来又大又胖又软，哎，你说这个怎么想的不知道啊？你说这还有最近说这个用工业蛋白来代替这个猪饲料啊，那就跟三鹿氰胺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人们没有底线，用任何一个方式来只要赚取利润。那么我们看到圣经在这里第十节第十一节，上帝是用一个反问的方式来申诉这些人的犯罪啊，说难道这
公平吗？难道这个圣洁吗？那么第二个，上帝指出他们的罪，就是富户满行强暴啊，指出他们富户满行强暴，就说这个城里面的这个富户满行强暴。那么说富有好不好呢？富有也很好啊，也是神的祝福。富户好不好呢？也很好。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富人富户，他不是靠正常手段获取利益，而是通过强暴啊，这个暴力啊，圣经在这里讲说是满行强暴。就如我们在弥迦书二章一到二节说到什么呢？他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啊，这个就是看到别人的就贪恋，就想占有，而且是抢夺啊，抢夺。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在几千年发生哈，今天也照样啊。你有了钱，一个什么方式就完全你的财产资产完全就给你抢夺过来了。那么第三个又讲到这个他们犯的罪啊，就是居民说谎言，口中满是诡诈。圣经在这里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啊，这个约中的百姓啊，这个他们说谎言，舌头行诡诈。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民族啊违背上帝的圣约的时候，那么他们对上帝所立的这个约，这个圣约啊，我们说和上帝所立的圣约都不能诚实的话，那你说他还对什么能诚实呢？就像美国的这个法庭啊，或者大法官，你对着圣经宣誓，你是不是在说实话，或者说那个你是对上帝宣誓啊？那么当我们说对上帝所立的约都不诚实的时候，不忠心的话，那当然你就会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就更是欺骗啊，处处撒谎行诡诈。那么谎言诡诈都是在做假见证啊，陷害人，都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这都是上帝非常恨恶的很大的罪。因为谎言诡诈都是出于魔鬼的啊，魔鬼就是谎言之父，魔鬼撒旦就是谎言之父。所以我们看到，当人违背圣约的时候，连上帝都不敬畏的话，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就当然不在乎了，必然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的破裂。所以我们看到弥迦时代的上帝子民的这个犯罪行的恶，根本的都是违背了上帝这个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啊当遵行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我们知道这个，所以这一段都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犯罪和关系。我们知道上帝颁布的这条十条诫命中说，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所有的一切。这是在关乎人与人这个诫命的时候啊所申诉的。所以上帝不仅仅是在圣约的法庭申诉当时的以色列民，那也是警醒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特别是今天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犯罪都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啊，偷盗、作假见证、贪恋。所以这些律法都适合于啊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所以即使对那个时代的人的 申诉也是对今天世代人的警戒啊，是我们现在人世代的基督徒引以为戒的重要原则。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一定要禁止谎言、诡诈和一切的贪婪。那么特别是在今天这个邪恶的时代啊，基督徒我们要敬畏神的名，遵行上帝的话语啊，不要贪恋钱财。我们更要管好自己的嘴啊，不仅要管好，我们还要多说造就人啊，感谢神的话，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感谢神，常常的感谢神。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说，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我都形成这么多年习惯了，我很难改得了啊，这不是理由啊，这不是理由，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既然知道了啊，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你就要活出那个基督的新生命来，那个不是旧习惯的问题啊，也不是说这个是习惯或者方式能不能改的问题，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否愿意遵行上帝的话。那如果我们基督徒都贪恋这个世界啊，贪恋世界的钱财荣华，我们的行事为人和世人也没有区别的话，弟兄姊妹想想看，那你说谁能够还看待，那么人家怎么来对待你和你的信仰呢？那谁还会对你的信所信的信仰或你信靠的上帝有兴趣呢？所以说这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引以为戒的。上帝在他的圣约法庭上不仅申诉了啊他们违背了人与人之间当遵行的诫命，更加指出啊他们违背圣约中这个人与上帝关系当遵行的这个法律准则。所以第三个就是上帝申诉他们拜偶像啊离弃耶和华真神的罪。那么圣经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在这个16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你守安利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啊，顺从他们的计谋。这里讲到两大罪，一个是他们守安利的这个恶规，二是行亚哈家所行的一切，顺从他们的计谋。那我们说这里讲到什么？什么是安利家的恶规呢？或者说亚哈家所行的是什么样一切所行的恶呢？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列王记啊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形。那么守恶例的恶规就是毫无约束的这个行恶，鼓励以色列民呢就是大肆的敬拜偶像的罪啊，这个就是案例所行的恶，就是这个毫无约束的行恶啊，没有约束的行恶，还有把这个以色列民带到这个拜偶像的罪中。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上16:23-26这样说，他说犹大王亚撒31年按例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沙做王啊6年，就是按例是北国以色列的王。那么按例用他按例用两他连德银子向撒马买了撒玛利亚山啊，撒玛利亚山就这样来的，是从撒马买的。那么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名啊，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是这样来的。那么这里讲到按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啊，就是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比以前的王更甚，因为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犯他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怒耶和华神，以色列神的怒气啊，就是说惹耶和华神，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啊，就是这里讲到说，阿尼所行的是什么呢？跟那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是一样的。那么耶罗波安行了什么呢？啊，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在列王记上十二章啊，这样讲到27-33节，讲耶罗波安，他说，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南北分裂之后啊，耶罗波安在这个撒玛利亚作王。那么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他觉得说这些老百姓如果都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话，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啊，犹大王罗伯安。所以呢，他是怕老百姓跑到耶路撒冷去犹大国去敬拜啊，归向他们。那时候上帝规定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耶罗伯安呢，他想了个什么呢？啊，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啊，铸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啊。”那么他就把一只金牛犊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就是说他在伯特利和这个但设立了这个敬拜的中心。那么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啊，因为他们往但去敬拜那牛犊啊，这个就是耶罗伯安做的。所以那里讲到安利所行的是什么呢？就是和耶罗伯安一样的罪。那么不仅如此，耶罗伯安还在丘坛那里建殿啊，将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就说他不仅那个使老百姓去拜偶像，而且把凡民立为祭司啊，这也是违背上帝的这个敬拜条例的。还有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气，像在犹大的节气一样，然后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位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我们看这个耶罗伯安犯的罪哈，自己定节气啊，来，而且不仅自己定节气，还自己这个献祭啊，这个君王是不能做这个事，这都祭司做的，节气也是上帝定的，所以这个胡作非为啊，可以说是。那么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气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那什么叫案例的恶规？案例的恶规就是人的恶规，人的恶俗啊，用人按照人的规矩恶俗来敬拜偶像，而不是敬拜真神啊。所以这个以色列民是应该按照上帝启示的方式来敬拜上帝。那么耶罗伯安也好，安利也好啊，他们不仅让百姓陷在拜偶像的罪中，而且自己定的节气啊，自己这个上坛献祭，然后还要这个设立凡民为祭司，这个还要在这个坛里面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建殿啊，拜偶像，这个就是人的恶规啊，这个是上帝最为看为恶的啊，这个就叫案例的恶规。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个是那个时代的，那么今天的教会啊，也有很多像案例一样的恶规啊，像案例一样的恶规，没有按着上帝启示来敬拜上帝啊，我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我想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啊，这个就是人的恶规。那么第二一个就讲到说亚哈所行的一切的恶，就说一个是他随从案例的恶规，另外一个就是行亚哈家一切的恶啊，和他们的计谋。 那时间关系，我们只看一段的圣经，就说亚哈家所行的一切恶是指什么呢？一个是偶像敬拜，还一个是杀害先知，还一个是贪图钱财啊，这几个方面。所以我们就看一段的圣经。那案例是谁？哦哦，亚哈是谁呢？亚哈就是案例的儿子啊。案例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啊！你看，这一个比一个恶，一个比一个甚。耶罗波安的恶就更厉害了啊！亚哈比的这个案例比他还恶啊！亚哈比案例还要恶。那么这里讲到什么呢？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啊，又娶了西顿王啊歇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巴利啊，侍奉敬拜巴利神，在撒玛利亚建巴利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列王，比他以前以色列的诸王更甚啊！这就是这个亚哈所行的，亚哈所行的。所以上帝在这里一一的列举他们啊，一是人与人之间的行恶，二是这个人与上帝之间啊违背圣约的行恶。那我们看，当他们违背了这个圣约，他们得到的咒诅和审判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啊十三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的。那么十三节说，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啊。那么十三节是一个总体的咒诅，就是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啊，因你的罪啊。这个不是说这个荒凉，不是说是因为神让他荒凉，是因着他自己的罪使他们荒凉啊，这个就罪带来的荒凉是自己犯罪导致的咒诅啊，这个不能怪到神身上啊，是人自己的罪招致的咒诅啊。这个约就是这样的，你犯罪啊，违背圣约就必然遭到这个咒诅。那么接下来的十四节十五节就是具体的咒诅啊，包括你所吃的谷物、粮食上的咒诅、身体健康上的咒诅、后代的咒诅，还有这个收获上的咒诅。所以我们来具体看看。十四节说，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你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喝酒。那我们来具体看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你要吃却吃不饱啊，你要吃却吃不饱。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饥荒、贫穷啊，粮食和这个日用饮食的咒诅，短缺不够吃啊。其实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吃不饱啊。你别以为我们都吃得很饱，为什么呢？那个举个例子，因为今天人的这个犯罪咒诅啊，我们把土地过度的开发或者环境的污染，那么正常的土地的生产啊，里面的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已经被破坏了，不仅破坏了，而且污染了，所以你长出来的那个东西它里面没有营养。所以你今天吃一大盆菠菜，可能还赶不上几十年前的一小碟菠菜，因为里面没有营养。你吃了很多，很撑，但是没有营养，这就叫吃不饱啊，咒诅。这是在吃上啊，饮食上，饥荒的咒诅带来的。第二个，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啊，就是疾病。健康的咒诅啊，身体健康的咒诅啊。那么还有，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这讲什么呢？ 就是讲那个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啊，本身神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攻击，那么神挪去的时候，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啊，他们就失去了保护啊，这就是咒诅啊。你救护完了啊，你救护完了，然后又被刀剑所杀啊。这里不仅讲到这个啊，这个保护的咒诅，还讲到后代啊，后裔的断绝，后裔的咒诅。第四个说，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这是什么呢？大地的咒诅啊！人类犯罪以后，地就生出荆棘来、吉利来啊，这就地的咒诅。你撒下去，你收不到，撒下去收不到。然后踹葡萄却不得酒啊，这个就是你劳碌啊，人劳碌了半天，徒劳。你所做的功神不坚立，手所做的功也遭到了咒诅啊，这个就是光景。那么这些都是神的咒诅和审判。所以我们看到，那么上帝的咒诅和审判，一个是在十三节说，因此我击打啊，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还有十六节说啊，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所以我们看到，当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他们被掳的时候，被毁的这个结局啊，带来的就是这样。他们去拜偶像啊，反而被那个偶像的神所掳走啊，这个就是羞辱啊，那个地的荒凉，包括撒玛利亚和这个耶路撒冷这荒凉，这就是这个咒诅和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什么是真正的福分啊，那么真正福分的根源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在想什么是真正的福分，那个福分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总以为是人手去赚取啊，我们总以为是我们的能力所得来的，我们忘记了那个福分真正的根源来自什么。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学习这些旧约，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啊，我们能够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我们看到说，这些咒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违背了上帝啊与他们历世历代所立的圣约啊，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违背了上帝跟他们历世历代跟他们列祖所立的圣约。那么违背了上帝的圣约，就导致了上帝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也导致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啊。那么具体的就是违背了上帝十条诫命，对上帝来说就是他们大肆的敬拜偶像，离弃耶和华真神，那么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诡诈、欺诈、谎言啊，道德沦丧。所以当离开上帝的圣约啊，离开上帝真理的道路，那就是犯罪啊，就是行恶，就是在这个死亡灭亡的道路上狂奔，这个就是极大的灾难啊。不仅如此，还要承受将来上帝永恒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旧约啊这些启示的时候啊，我们再想想看看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真的没有比弥迦时代啊的以色列民好到哪里去，好到哪里去。有时候是这个只有更恶啊，没有更好啊。所以我们每天看到国内的新闻，国外的社会问题， 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根本的原因就是离弃耶和华真神啊，背约。通过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来思考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和应用。所以弥迦书先知的启示要带给我们是什么？那么第六章的重点就是向上帝要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换句话就是说上帝要求我们要行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都记住的啊，刚才都回答的啊，就是弥迦书的重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身，与神同行，这就是上帝所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个人，作为一个教会啊，遵行上帝的圣约啊，上帝的律法，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我们才会真正的成为这个世代的光和盐。那么特别是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更替的时候，弟兄姊妹想想看，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那个光明啊，那个指引和带领。所以教会牧者和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啊，都有这样的责任，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唤醒者。所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的福分啊，不是来自于那个社会的团体，也不是来自于其他的团体或者其他的途径，而是来自神上帝的教会啊，来自于上帝话语出口啊，上帝的仆人传道人。所以一个真正的教会传道人的职责啊，他就是要担当这个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啊，这个福分的责任，福分的责任。那么上帝的祝福是怎么样赐福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呢？那就是借着上帝的教会，借着上帝的仆人。那么他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劝罪人啊悔改归正，归向神，劝罪人归向神，以神和好。那么上帝也借着教会牧者啊传扬上帝真理的道啊，教导上帝的圣言，牧养上帝的群羊，那么使这个才会使这个教会真正成为这个世代的光和盐，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行公义，好怜悯啊，与神同行，才能制止蔓延这个罪在社会上啊的这个蔓延和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上帝是借着他的教会来祝福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像我们熟悉的诗篇33篇所说的啊，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啊，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那诗篇也讲到说，他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因为他是那个造成他们众人心的，要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所以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敬畏神啊，敬畏神，这才是智慧。所以教会要成为时代的光和盐啊，特别是成为这个时代的警醒。但是我们说今天的教会怎么样呢啊，那么今天的教会啊，传道人基督徒啊，不仅没有起到警醒的作用，而是睡着了啊，睡着了，不仅是睡着了，而且沉睡了。那么当这个社会败坏的时候，行恶的时候，那么看到的是基督徒和教会都躲起来了啊，我们反而看到那些非基督徒啊，那些有点正义良心的人 敢于出来抗争。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光做盐呢？我们就更难唤醒这个沉睡的这个时代的世人，我们自己都睡着了，麻木了。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上帝还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我们相信这个邪恶的时代一定会更替啊，一定会结束。那么弟兄姊妹和教会，我们要思想，当在这个邪恶时代更替的时候，那么今天的教会和信徒能不能成为啊，像当年在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个教会和信徒一样，来带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更新，能不能成为这个民族和国家的那个真正的灯台，来带给这个民族和国家真正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是教会每一个信徒啊，每一个教会要真正看到的。所以今天教会的责任，就是要用上帝的真道和真理来唤醒这个时代的人，使人们能够悔改归向上帝的真道，这才是民族和国家的出路，这个才是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第二一个就是上帝要求我们当行的是什么啊？那么上帝的这个诫命上帝要我们当行的，我们没有做是罪啊。那么上帝禁止的我们啊，我们去犯也是罪。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啊，就像撒母耳记告诉我们说，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啊，这个信靠上帝，行上帝要我们当行的啊，禁止上帝不要我们所行的啊，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啊，信靠顺服，我们要对上帝全然的信靠。什么是对上帝全然的信靠呢？就是要以完全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啊，就是我们要用完全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个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必有的新生命，这是我们重生得救基督徒应有的新生命。那么全然信靠上帝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对上帝真理话语的顺服啊，就是对上帝真理话语的顺服。那么弥迦先知对我们的警戒啊，这个悖约的咒诅和要承担的这个极其可怕的这个悖约的后果或结果，其实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是悖约者啊，都是悖约者，都是蒙上帝咒诅的人，我们都当承担那个悖约所带来的那个可怕的审判和咒诅。那么我们今天之所以脱离上帝的咒诅啊，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罪的咒诅啊，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罪的咒诅，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羞辱啊，他担当了我们的羞辱，他担当了我们必死的罪，担当了我们该受的刑罚。那么这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对天父的那个全然的顺服和信靠，也是他对罪人的舍己的爱啊，才得以实现的。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真正的守约者啊，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守约者。不仅如此，他还全然的顺服，那他全然的顺服，圣洁无罪，他才成为我们和上帝立约的代表，他才成为我们啊这个立约的代表，他才成为上帝和我们立约的代表。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带给我们在新约中的福祉和永恒的生命。 带给我们在新约中的福祉和永恒的生命。那么基督徒始终都是应该以这位真理的主啊为我们的榜样啊，我们是为这位主活，我们都是应该为这位主而活。那么在基督里全然的信靠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神，所以顺靠顺服就是顺服上帝真理的话语啊，就是顺服上帝的话语，就是顺服真理。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么这也是一个有福之人的表现。所以说我们一谈到顺服，我们总以为不好的，实际上你说你在真理里面顺服，那是最有福的，那是最好的啊，最有益处的。我们说顺服的基础，或者说顺服的根本，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啊，对上帝全然的信靠，我们才会对上帝有全然的顺服。所以我们顺服的基础是因为我们对上帝全然的信靠，我们对上帝全然的信靠才会有全然的顺服。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不能顺服啊，包括我们对妻子的顺服，对丈夫的顺服，对子女，对同事啊，对朋友，或者对长辈，对上级，或者对他人的不顺服，就是我们对上帝不能全然的信靠顺服啊。换句话说，我们不能顺服上帝啊，不能顺服人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对上帝全然的信靠。我们不信靠上帝是那位万有的君王，独一的上帝，我们不信靠上帝是那个掌管万有的主宰，我们不信靠上帝是护理万有的主，我们不信靠上帝是那个万有的君王，独一的上帝。所以呢，我们就去除了上帝以外，我们还去找点偶像来，因为我不信靠他是独一的上帝，万有的君王，所以我们就得去找其他以外的偶像来敬拜。我们不信靠上帝是那个掌管万有的那个主宰，所以我们就自己仍旧是自己做自己的主宰，而不是上帝是主。因此我们就不能把我们全人都交托给上帝，上帝只是我们的辅佐。我们有时候到了我们自己掌管不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交给上帝来掌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一个错误的认为啊，以为我们去添加的时候才需要那个上帝来帮助我们啊。那么我们这样我们怎么叫信靠顺服呢？那么当我们不信靠上帝是护理万有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靠自己啊，我们把大事小事都抓在自己的手里面啊，我们为自己的今天，为自己的明天将来，甚至为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筹划了一切，唯独我们不想全然的信靠这位上帝啊，不信靠他的掌管。所以弥迦书启示我们的真理啊，这个启示给我们真理，基督徒违背上帝的圣约，违背上帝的律法时候，同样我们会要得到这个约中的咒诅啊！你要吃却吃不饱啊！你所劳碌的都是枉然，就如哈该书我们都学过的啊，说你们撒的种多啊，你们收获的却少，你们得工钱却把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啊，得来的钱装在那个破漏的囊中啊，漏掉了，没有了。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得力啊，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 借着这个弥迦书，真的让我们看到说，什么是一个有福的人，什么样是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不要靠自己啊，不要靠自己的能力啊，靠自己的这个以为我都能把这些事情都搞定啊，而忘记了全然的这个信靠上帝。所以基督徒有福的人生就是全然的信服啊，全然的信靠顺服上帝啊，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生。所以作为今天新约时代的信徒教会，我们所感恩的是上帝已经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那么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立约守约的代表，主耶稣就是我们一个永活的典范啊！所以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按照上帝的话语的教导去行啊，全然的信靠顺服我们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智慧的人生啊！智慧的人生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啊，爱人如己的这个天国的人生。那么这也是上帝借着弥迦先知要求我们当行的啊，就是基督徒个人教会要行公义啊，要行良善啊，喜爱良善，存谦卑的心和上帝同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个人和教会的基本的职责。那么我最近听到这个国内的基督徒国内的传道人，他们因着签署啊基督信仰的声明，他们遭到了这个当局进一步的逼迫啊，这个聚会呢骚扰，你租房子不让你租啊，租房屋拦阻，威胁把教会给关闭。可是这一切的威胁不但没有使他们退缩，反而使得教会和信徒更加看重他们的信仰啊，看重他们对上帝的敬拜。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徒和教会行公义好怜悯以神同行的最佳的行动啊，这个就是最佳的行动，是蒙上帝所喜悦的祭啊，是天国永恒所存的基业，是永不朽坏的冠冕，也是将荣耀归于那个永远坐宝座的那个羔羊。所以我们也愿上帝亲自建立他们手所做的功，也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教会啊，都能够跟他们一起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啊，一个教会当行的这个天国的道路。所以以弗所书3:12-21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因信耶稣，我们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啊，我们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们就要放胆无惧啊，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不要因为这些患难啊来丧胆，因为这是上帝赐给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么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记着他的灵在你们心里的力量啊，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求啊，要按着上帝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圣灵使我们的心里啊得以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我们不仅要有信，而且要让他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爱有根有基。所以和众神徒 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之所以放胆无惧，我们之所以能够刚强起来，都是因着基督长阔高深的爱，都是因着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他说并不知道啊，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我们看到说，只有上帝的话他能够带给我们安慰。但愿在他的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忠心遵行上帝圣约守约的神的儿女和教会，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丰盛的话语，感谢你借着旧约先知弥迦的启示，让我们明白说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没有落在那个地狱的审判之中，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承担了我们罪的咒诅，死亡的咒诅，为我们复活带来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今天就把我们自己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把你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把逼迫中的这个同胞啊，教会这个信徒仰望在你的手中。只有你能够使他们刚强，只有你的真道能够安慰他们。愿他们在这个困境中、患难中持守你的圣约，持守你的真道，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成为光和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